出版业最大的竞争者是所有的娱乐事业。
书香月提醒教会重视阅读，
你不要说连书都没有他就没得翻，那当然更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看书。
用 AI 帮忙准备奖章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魔鬼藏在细节里，
让真理不全面。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要发展 AI 圣经的工具，让 eRema 升级。
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了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团契时间。我是喜珍，
我是欣盈。
哈利路亚，我是碧宇。
大家平安，我是曾贤。
接下来邀请这个来宾很特别，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头最忠实的圣灵月刊的读者。好，让我们一起欢迎梅总的总负责连总的梅宣部部负责周硕君执事，欢迎
大家平安。
那请问梅总或连总这边有没有像菲利门书房或者是圣灵月刊这样就纸本印刷品，比如说英文的玛瑙杂志啦，英文的读经指引跟很好的一些出版品，是不是也有这种印刷量销售量下滑的状况？
是的确渐渐的下滑，这个是一个潮流，一个趋势。一般的人会觉得拿着纸本那个是老一代的人他们会做的事情，年轻的一代都是要看着手机看着平板的电脑。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试着将我们的所要传讲的讯息渐渐地转到了网络，来让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一般的信徒能够得到造就。那或许大家已经渐渐地发觉，就是连总已经开始在做动画。
对，有
我们用动画的方式来表达圣经中许多的，比如说怎么样祷告敬畏神这些的短片，时间不会太长，每一集呢都是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结束，因为我们知道太长就会变成有一种说教的方式，所以我们都有固定的在一直在不断的整理这些的道理，用动画的形态来表达圣经里面的重要的观念。那教会要不断的去推广，借着我们自己网络的平台，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的 IG 不断的去推广，让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说教会已经走向了动画的呈现的一个方式，那他们会有兴趣的。因为我们也发觉到一篇的道理呢，讲的一个圣经的 Q&A 或者是一个主题呢，经常看的人数我们都可以从 YouTube 上面看到多少人曾经看过，但是呢当我们用动画那个数量就是飞镖，
暴增。
对，这就是表示着接受的程度是比用这样子很传统的方式去宣讲的接受的程度好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也要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慢慢的转向他们，渐渐的导正一般的信徒的观念，渐渐的回到了圣经里面来，否则他的心其实是会转向世界的，他会去追寻很多在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他每天所要得到的快乐。
对。那我想问曾贤，就是对于我们现在阅读习惯的减少，然后大家滑手机的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圣灵月刊文宣处这边有没有什么因应的做法呢？
我觉得要具体的做法可能目前还没有，但是就是我们就会用，比如说去年九月我们就推了一个书香月，那我们也做了海报到各教会，就是在提醒教会说要重视阅读，不管是圣灵月刊或者是属灵的刊物。那可能我觉得这个效果我们不敢说怎么样，但是毕竟它就是一种提醒，就好像我们每年十一月我们都会鼓励说就是台湾就是领会的时候讲一些奉献的道理，那我觉得我们推这个书香月也是大概是这个概念。然后每年的新的负责人宣导啊，或是书报研习啊，我们也都会加强报道说圣灵月刊的部分，然后也可以请团契或者是说领会人员利用晚间聚会也可以分享圣灵月刊的文章，事后就会听有一些人说我这个是圣灵月刊几年几月的文章，然后就是可以分享。那我觉得现阶段我们是就是用推广的方式啊，让大家先重视圣灵月刊。那你说是不是要从华的世代再回到纸本，我觉得是有一段路，那当然这当中我觉得牵涉的因素很多，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文宣来带导这样子。
对，
好，那刚才其实周执事有跟我们分享是说教会也要开始变成朝着比较能吸引华世代上来的这些年 亲人的一些灵粮。我有看像圣灵月刊真的也是尽量的与时并进，在 IG 上就是用很漂亮的这些图片，然后短短的两三行的短文的讯息，想要吸引年轻族群的这个兴趣。那请问真贤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分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觉得用了 IG 以后呢，我觉得年轻人因为他在上面会有一些回馈嘛，然后呢有一些团契也会在上面推广，那确实这种方式呢是比较符合年轻人的。现在他已经不太爱看文章了，那就是他在滑手机的时候，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对这些年轻世代的阅读呢还是有点帮助的。虽然没办法这么沉浸在纸本里面专心的阅读，但是我觉得现阶段就是一步一步来，让他从知道圣灵月刊然后愿意去看一下，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主题设计一些互动式的回答问题这样子，那我觉得效果都还不错啦，只是说这方面还是要继续加强。这样像我们的 IG 七八成都是台湾的嘛，再来就是大概8%多马来西亚的，那还有一些印尼啊中国或美国，他们其实也可以从这边看到，他们也在借着 IG 的部分可以遇到圣灵月刊的讯息。
那除了就是圣灵月刊这边的 IG 部分，那我们想就是喜信网络家庭这边其实是有把圣灵月刊全文上网，那还有再包括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宣道处这边得到的资料是怎么样的。
那因为喜信网络家庭的网站有经历过新旧改版嘛，那旧的网站的资料很可惜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查阅，那新的网站的部分呢，从2018年到2023年就是经过了疫情确实有增加的趋势，就是从每天大概只有300人的阅读量成长到每天有1300多个浏览量的这样子的
一个观看的次数。
对，
所以我们如果乍看数字的话会觉得有点乐观，哇那这个纸本的订阅下滑的部分应该是转到网络上的这个版本吧，可是因为教会的网站不会去收集阅读者的个人资料，我自己个人的推测，这些点阅数字的绝大多数的贡献者会是在教会35岁以上甚至是40岁以上为最大众，那这个是我从喜真这边得到的过去宣道处的其他的节目
没错
在网络上的观看大概都是40岁以上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会担心的是比较年轻的族群，比如说20、30岁以下的，那他们到底读不读教会的灵粮呢？他们到底还爱不爱神的话语，甚至到底能不能进入圣经的文本的这个部分？对，
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关注的东西很多，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大家的关注？其实还是得用大家常用的一个平台去获取到一些能见度，因为信徒可能第一时间他们不一定会去看教会的公文，也不一定会去看书报组报告了什么，但是他们可能如果有刚好滑到 IG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粉丝专业的东西，他可能就知道说，我们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或新的书等等的。就是借由这些这样的一个活动，或我们办一些可能像我们比较每一年一度的那种大型的书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容易遇到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我刚听周执事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有想到一个点，因为我们曾经听到一个同业分享，他说我们出版业就是最大的竞争者不是出版业，不是那些书店，不是什么同业同行那样子，是所有的娱乐事业。
对，
所有的娱乐事业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我觉得随便一个5-6千块的手机就可以把我们打趴在地上摩擦这样子，就完全没办法去面对他们。那但我觉得这个是个趋势啊，就是现在的人本来就已经很习惯了，因为我有个小孩，那其实我看到他在摸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真的很快就有样学样的，他就知道用手指去触碰，然后才1岁7个月，他就知道说是用手指头去操作这样。虽然他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但他大概就知道说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里面的东西。对，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当然那是一个工具啦，你如果用得好，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你用不好它可能就变成是你变成工具，它被它操控，那我们可能也很容易沉迷在其中，所以我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要能够重新再专注在不管是我们书房一直强调要阅读，或者是说远离这些让你一直沉迷其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部分啦，就是你需要花很多的心力，甚至必须强迫自己就是这个时间点不要用，或者说逼自己不要去看这些东西，那有时候要半强迫性，不然你真的这个状况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蛮困难的，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有些真的是对小朋友来讲，他们其实都已经很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东西了。那我也觉得说，我们在推广阅读这些或推广书这些过程中，要鼓励他们去看书真的是蛮难的。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有赖父母就一起带了，就像我们自己也是会买书给自己的小孩看嘛。你不要说都没有，连书都没有，然后他就没得翻，他当然更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看书？就是至少要塑造那个环境出来。我自己也是喜欢逛书店的，所以有时候会带小孩去有书的环境那边走。 一走看一看，我让他喜欢说哎，可以到这个环境哦。像我的小孩其实很早就跟我到处去书展哦，就是我也会带着我太太跟我小孩去哦，在各地教会办书展的时候他就跟着去哦，然后甚至也会跟着哦，就是看着我们摆，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那另外就特别提到说我们书房其实都会有看到很多的小朋友走进来哦，那他们就会进来看书，觉得它是一个培养大家喜欢走进来书店的那个氛围，那个东西要在哦。你一开店然后学生就知道要走进去啊，我不管你看什么也好，你不离看书，但是你进来稍微摸一下看一下，好，知道我们有什么书，有什么样的内容，好，然后看到你喜欢的书，好，我们也都很觉得说，哎，你欢迎你看，不怕你不买啦，就是只怕你连看都不想看那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部分哦。你必须先有塑造出一个更好的环境，让他们愿意去参与投入，好，那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当中，或许可以改变他们的一个思维，说，哎，没有，我们不是只有手机，我们还很多的，好，手机放下其实很多的精彩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索跟挖掘这样子。
碧宇刚才其实有讲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出版业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不是其他出版业，而是娱乐事业。那教会其实在抢救灵魂上啊，确实也是觉得要跟外面的这些娱乐事业做很大的竞争哦，这个部分。那我前阵子在台湾的天下杂志看到了一份报道，他说美国有一个记者采访了33个不同的大学的教授，那包括是普林斯顿啦或者是哥伦比亚，这些教授都说就是现在在上来的新一批的大学生在阅读上有非常大的困难。那过去每周该每一门课该有的这个阅读的分量他们没办法完成，那甚至会问教授说为什么要读书，甚至连莎士比亚的14行诗可能这样的每周的阅读的这个分量其实没有办法非常顺利的完成。好，那我们除了希望透过这集节目引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去关注这个现象我们目前没有完整的解方，但是我现在要跳到另外一个也是蛮新的议题，然后要请教周执事的部分，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听众是年轻的朋友，那他可能是大专青年或社会青年，那可能在他所处的地方教会呢已经开始会被安排做领会这样的工作。那我想请问周执事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那青年刚开始准备讲章的时候用 AI 帮忙自己准备讲章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好，这个其实就是教会已经渐渐面对的一个问题。我想不只是大学生开始练习讲道会使用 AI 这个工具，因为很方便，你只要给他一个题目呢，他就可以帮你整理一篇的讲章出来，那看各种 AI 的模型呢可以整理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但是我必须要讲，这绝对不是教会所鼓励的一个方向，这也不是神所愿意我们去遵循的一个方向，尤其在现在目前在市面上的许多的 AI 工具，它背后的资料都是外教会的许多的刊物的资料，那这些的资料呢其实有些在道理上面是有偏颇的，因为我们可以很了解在外教会在有些的圣经的道理上面其实跟我们的看见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从有些的资料不加思索的用 AI 的方式来整理的时候呢，那我们想想看，这个影响不是当事人受到影响，而是他在传讲讯息的时候下面的人通通被他所影响了。那如果是一篇的错误的道理这样子宣讲的时候，有很多人可能因为这篇的道理而走偏了信仰的路，所以我们不鼓励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当然我们要寻找资料可以上网去搜寻去整理资料，这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借着 AI 帮你整理讲章，然后你就照着这个讲章去念，或者是加添一点见证，然后就成为了你的讲章，这里面没有属灵的粮食，
对，
没有圣灵的引导，这也不是我们教会发展的过程之中所应该要有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的圣经工具，像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 eRema 的软体，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的工具，让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到经文里面的意义，然后你就要去思想说这经文的意义，你小心的去咀嚼每个神的话语的，你明白了这些的字的以后呢，去思想这些的教训，这些的字到底有什么样的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应用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这才是你在讲台上所要分享的活泼的讯息。
其实我自己很有感的，因为其实魔鬼是真的会藏在细节里。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有时候其实会用AI， 然后整理我的节目或是文章的大纲。那就有一次呢，我在整理圣礼的三大要素的时候，那因为我们都会说圣礼第一个要点就是神，主耶稣亲自示范，然后第二个是主耶稣吩咐门徒去信，那第三个是与得救有绝对关系，那他就直接把我的得救绝对关系那一个就删了、嗯、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就会让，
对，就是让我们的真理不全面不全备。 对， 对，所以是其实是要谨慎的使用、
嗯、对。
好，那所以我稍微小总结一下，刚刚的有个很关键的重点，说不是不能使用工具来搜寻圣经的资料或者是准备自己的讲章，而是现阶段使用 AI 的工具来准备讲章，特别是对年轻的朋友，它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在的这些 AI 工具背后的资料库、其实都是立据于就是其他教派的这些资料当中，其实会有一些不是这么正确的地方，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真理的认知，甚至我们传讲出去之后对台下会众的一个认知。那我个人强推的工具，除了我们台总所出版的各种灵养品啊、网络资源之外，那以联总这边呢，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叫做 e-library 电子图书馆。好，联总的电子图书馆，它搜集了非常多过去大概是15年来的许多传道的讲章，包括审讯班、学生联会的讲道资源都在里面之外呢，那还有就是这几年最新发展的 e-rema， 也是一个很感谢神的神的恩典下一个孕育而生的一个新工具。可是因应就是现在这个 AI 的狂潮，那执事觉得教会还可以再怎么做呢？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禁止人使用，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要发展 AI 的圣经的工具来给我们信徒来使用所以我们现在也朝着这方向在努力的当中。我们会让我们的 e-rema 呢，我们打算来升级，也加入更多的内容资料跟功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希望能把 AI 的功能能够放进我们的 e-rema 里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存在，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想法能够付诸实施。那所谓 AI 的功能到了 e-rema 里面来，基本上就是借着在 e-rema 里面所有的资料呢，可以去问他问题，那这个资料的来源都是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东西，或者圣经里面本来就有 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得到的答案才不会超出了我们圣经里面真理的教导。
简单就是说，教会发展自己的 AI 搜寻的资料库都是我们自己的真耶稣教会的文献啊，这个才是比较安全的工具。那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困难艰巨的工作，那我们也帮就是教会联总未来在这方面的这样的工作求神预备适当的人才、适当的资源，让他可以进行的很顺利，因应我们在末世的最后的这个阶段的福音的工作、宣道的工作可以更顺利的进展。好，那我们从刚才不管是梅总、联总这边，还是台总这边的宣道处，或是文宣处，或者是书房这边，都知道他们真的是绞尽脑汁、用尽全力，要想要把华世代的人再拉回来，能够再对能够再来享受，真的是美好的、纯正的灵粮。那很辛苦，那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如果您听到这期节目的话，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就是可以从自己本身开始努力，还有从我可以影响到的我的下一代，或者是我在教会教的学员们，我就从我自己跟我们身边人开始，我们真的是还是回归到以神的灵、神的话为本，就是靠神的灵、靠神的话向下扎根。那不然教会这么多的同工做这么样的努力，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跟耳朵如果都被这些娱乐的油给蒙住的话，其实真的听不进去，真的会听不进去这样子。好，那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集教会的文宣工作未来将何去何从有任何的想法、建议，或者是您自己的恩典跟见证，你可以分享在下面的留言区给我们哦。
那我们今天的只见耶稣青年团契节目就先暂时到这边咯，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大家平安。